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节目开始前提示一下，本期播客含有疑似政府支持的用词粗鄙的网络暴力描述，可能会引起不适。Bekesh 许威奇，原名许秀忠，是一名大陆出生的澳大利亚籍记者研究员。2019年他因为报道了悉尼抗议香港警察活动，被小粉红污名为汉奸并网暴至今。后来他因为写报告揭露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的迫害而被继续网暴，继而也被跟踪。中共的威胁使他失去了家人、朋友和爱人，他开始害怕亚裔面孔，犹豫去中餐厅。去年他搬到了台湾，尝试用暴露疗法克服他对亚裔的恐惧。不过 Vicky 曾经也是一名小粉红，他将五星红旗纹身在脚踝上，在 CNN 等新闻网站下维护中共政权。这一期我们邀请他来谈一谈，是什么使他不再爱国，他为何如此关心维吾尔人，中共的跨境镇压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澳洲警察对此有什么反应，台湾如何治愈了他的精神创伤，他现在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不明白播客开播两周年了，感谢各位听众和捐赠会员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精选了15篇重磅访谈，集结成书，由飞地书店出版。下周一7月1日实体版和电子版正式上市，在此前预购的听众还能获得精美藏书小卡，有兴趣购买的听众可以到这期节目的节目简介中查看详情。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爱。哎 Vicky 你好。
袁丽老师你好。
最近你的推特账号下面出现了大量的水军，有死亡威胁，有荡妇羞辱，有谩骂，还有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用一系列的漫画来威胁谩骂和羞辱你，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让我现在就把它翻出来看一下。大概就是因为最近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澳洲，然后我可能多做了几个采访，我最近又做了一场脱口秀，然后可能就是不知道踩到谁的神经，然后就会出来一些还有在台湾接受几个采访，然后就会一直被骂，说什么出门小心点，叛国贼不得好死，你长得像个倭瓜似的跳梁小丑，你真的是直肠通大脑全是粪啊，就是这种话。然后漫画大概就是我被那个澳洲总理一脚踢到天边，然后他说 Don't be my burden， 不要当我的阻碍，因为他要跟漫画的意思是应该因为他要跟中国修复关系。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非常的有一些漫画就直接是把我的衣服脱掉，然后展示出来的是我就是比如说裸着上身穿着一件破烂的美国国旗样式的裙子，然后把手放在一扇门上面想要敲开台湾的门，然后或者是我跟一个老年男性睡觉，然后他答应我要给我升职加薪，就还蛮让人摸不着头脑。对，
你怎么看就是他们这么针对性别来攻击你？
我第一次收到跟性别或者是性相关的攻击其实是2020年圣诞节的时候，中共送了我一份大礼，然后就是圣诞节左右，突然就是我朋友发给我说，哎，你看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有一个纪录片，一个四集的纪录片，然后是讲我的性生活。
真的？
对，现在就是他就是相当于因为他是那个时候他刚刚那个时间点他刚审完我的朋友嘛，然后我朋友就是会他仔细的审我的朋友，是问了我的什么医疗史、感情史、社交圈，就是所有的我朋友知道我的任何事情都审完了，就他了解了我的社交圈和我社交圈之内每一个男人每一个男性，然后他就把我生活中的所有的男性从我的老板到我的朋友到我的邻居全部都编进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就编小故事，就说我今天晚上又密会这个人，然后我又跟这个人怎样怎样怎样，然后 他是一个有一个 AI 在主持，那个 AI 主持人看起来像是斯诺登 Edward Snowden。然后
斯诺登，
对，然后他就在那边说，然后 Vicky 许又跟这个人睡，然后他又跟这个人睡，然后他又跟这个人睡，然后什么他在五年内交了不下十个男朋友，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直在讲，一直在这样子讲，然后讲了四集，每一集都揭秘什么新的，他又跟他老板睡，他怎样怎样，然后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对我打击还蛮大的，因为我从侧面看到我朋友受多大压力。然后这些就导致说，因为他一直用性来攻击我，然后我的大脑这中间就把性跟危险做了一个连接，或者性跟恶心做一个连接，然后就导致我在这个阶段之后的几年，我就是没有办法想或者是想性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之前的那个性自由的那个旅程，我刚刚想要性解放的旅程，我刚解放了一点点，我就直接被打回，就直接变成，你知道吧，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人家谈恋爱，我没有办法想性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自慰，我没有办法做任何跟性有关的事情。我之前就想说，就好比是被精神阉割。
你并不一直是一个反共的人士，曾经也是一名小粉红，你从捍卫中国在海外的名声，到揭露中国侵害人权，在电视台和脱口秀上这个嘲讽中共，到公开抗议示威，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你可以跟听众们简单的讲一下你的人生经历吗？你在哪里出生长大了？
我在中国甘肃嘉峪关出生长大，然后一直到17岁，然后17岁离开去北京中国传媒大学读英语播音，然后当时的梦想应该是要当中国好声音，哎不对，要讲好中国故事，然后尤其是用英文讲，然后差不多上了一年半之后就觉得很想出国，然后就在第一个机会就去澳洲，应该算是打工换宿，然后我就去澳洲打工换宿，然后几个月之后我觉得蛮喜欢澳洲的，然后就留下来在那边念了书，然后在墨尔本念书的，念的是政治学。
你在国内的时候就从小就真的很爱国吗？还是你出国以后你对中国的这个看法变了？你的那个脚，比如说你能讲一下你在脚上的这个五星红旗的刺青是在澳洲做的吗？
在澳洲做的。我觉得我的例子还蛮典型的，就是出国之后开始爱国。我在中国的时候就从小到大，包括在传媒大学期间，其实并不是一个说非常红非常正的人，我那个从小就其实还蛮叛逆的。然后我记得我在中国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上过一段时间的微博，然后那个时候发的都是一些那种比较文青啊，或者比较颓废啊，然后就是我今天又抽烟站在这里很酷，这种东西，偶尔会有一些女权的东西，就是有点贴女权，但是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是女权，因为我的那个政治，我那时候政治，对政治的理解很肤浅。
然后你到了澳洲，怎么反而就发现自己非常爱国呢？非常粉红呢？
对，然后我到澳洲之后，我觉得我发现的是，因为我到澳洲之后，我记得我来的第一天，然后我就下载 Facebook， 下载 Twitter， 然后下载所有东西，然后我就上 Facebook， 然后看新闻，然后我就看到 CNN 就说什么藏独新闻，什么港独新闻，然后我心里面那个，然后下面评论就说中国这种鬼地方，中国没有人权，然后因为我刚出国嘛，我当时我觉得我的那个个人的身份认同是跟中国的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是绑在一起的，我看到人家骂中国，我觉得像自己被骂了一样，然后我觉得那我就要维护我自己的认知和我自己国家。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我还特意就是买了那种很像汉服的衣服，然后在淘宝上买，然后带过来，然后还特意买了，平常都不会穿旗袍，我想说要把民族服装带过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算穿，然后就是那种我觉得是在就是说，因为你是要去异乡，因为你是要你的这个身份认知和你的国家的这个认知是会在某种程度上被人家来考核和拷问，所以格外的会有一种我要去 defend， 我要去维护这东西的想法。然后
你有在上面留言吗？有反驳吗？
有，太可怕了。
你写的什么？
我不记得了。我其实之前在找，因为前两年我都在写自传，我其实还蛮想找我写的都些什么东西的，但 可能已经在某个时候就是已经被我内心的羞耻心把它去删掉了。
嗯，
就是我在那个 CNN
是用英文去回的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在 CNN 评论区里面跟人家吵架。那时候你们
是
反华的人，
那
是
2014-2015年的时候是吗？
对对对对，2014年的时候，然后、对，然后我那个纹身应该是2015年纹的，就是我开始读政治系之后纹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是我在外面喝酒，然后又跟人家在酒吧里面有男生来找我搭讪，然后他就问我哪里人嘛，然后我说中国人，然后我就又讲起来这件事情了，讲起来中国人权的事情了，然后就讲吵起来了。然后吵起来之后我就跟他吵了一晚上，然后还把自己喝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跟我室友去那个超市买白菜，不知道为什么要买白菜，然后在超市的那个货架里面，我说我跟我室友说，室友啊，我说我想纹身，我觉得纹身很酷，我都没纹过身。然后室友说还可以纹一下，然后我说纹什么东西啊，室友说你要纹一个你不会后悔的东西啊，然后我说哦，我不会后悔，那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变的事情，那就应该是国家。那我就把，真是太讽刺了。
对，
那我就把国家的标志纹在自己身上，这样又很酷，又不会过时，然后又不会后悔。你看，这就打脸，现在我就后悔。
疼？我问一下，作为一个从来没有纹过身的人，疼不疼啊？
疼，超级疼。因为当时你看，我给你看，我希望，哎，等一下，这可能看不了。哎，对，到这里啊，好，到这里。你看，在这里，你看，因为纹在这个位置，对吧？你看，它是纹在。
哦，
这里是小腿胫骨，
遮住了。
对对对对，来台湾前三天，我把它随便纹了一朵花遮住了，因为我怕在台湾被人家打。然后
不会的，台湾人不会打的。
台湾人也在跟我讲，因为在这骨头这里，因为它直接纹在骨头上面，就直接刺进骨头，那个力气很痛，所以它当时那颗大星星就在这里，然后小星星就在四周。然后你看大星星还在那里，现在大星星变成了花心，然后。对，然后当时纹就他一开始纹的时候先纹那个星星的 outline， 先纹星星的轮廓，他把那个轮廓打出来之后我就说太痛了，我不想纹了。然后最后纹完之后我就因为很痛，然后穿鞋子它会摩擦，我就一瘸一拐了一个星期。
哇，那真是刻骨铭心的爱，是不是？
刻骨铭心的爱，刻骨铭心的爱。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net 的捐赠页面。那后来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动摇了你对中国的这种信任和热爱呢？你在这个期间有和自己的国家认同或者民族认同挣扎过吗？
因为这个纹身其实是在我发现六四差不多一年之后，就是我2014年刚到澳洲来几个月之后，不小心在一个门上面，在一个大学校园的门上面看到了一个关于六四的海报，然后看完之后我那个其实还蛮冲击的，然后海报之后我有去看一个跟六四有关的纪录片，然后当时其实就已经开始说思想上挣扎已经开始，但是就是说挣扎一下觉得说哦，我好像大陆在洗脑，然后又回来一下说大陆洗脑是对的，挣扎一下说大陆人权有问题，然后又回来说但是啊，我们经济要发展，这个人权侵害是对的，他就是挣扎了这样快一年我才纹这个纹身，所以一直在挣扎。但是我觉得比较说有决定性的让我就是说彻底搞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事件，其实是我开始上墨尔本大学，然后开始做学生记者之后会采访一些意见人士，然后那他们会跟我讲他们的亲身经历，比如说进监狱，比如说被逮捕，比如说强迫劳动，然后我是看到他这个人站在我面前，他的 感情，就是我是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他的，就是讲悬一点，就是说他的 energy 我可以感受到，然后这个时候我是真的可以跟他两个人共情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有说服力的。
我看了一下是 ABC 就是澳洲广播电台广播公司，他们有做你一个自传，是不是就是一个 biography， 是好多可能18-19年的时候做了一个你还去还播了你去见第一个改变你的这种看法的人。你当时说你去采访这个人的时候，这个意见人士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想要去戳破他，你觉得他是在撒谎。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就比如说后来我做记者的时候，比如说我去采访就是什么澳洲富商黄项目，我们都已经认为他跟什么 United 就是跟中国统战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我去跟他讲话的时候会想说，哎，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你的人生，就记者有的时候有点这样阴阴的。然后对，我当时对吴乐宝就这个意见人士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去接触他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的想法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为了钱，或者为了什么其他利益，或者为了什么奇怪的目的，他要反共。那我是想要了解这件事情，然后揭露这件事情。但是我跟他聊完之后，就发现说这个人身上其实没有什么可揭露的，最多可以揭露其实是说中共对他做的事情，因为他其实就是上网，就说句不好听，就是上网发了几个 meme， 发了几个梗图，然后因为这种奇怪的原因遭到逮捕，然后被关监狱，然后被强迫劳动。他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在司法上，在人权上，就是怎么讲都讲不通的一个事情。所以然后我看到说给这个人带来的直接的影响，比如说他受到的创伤，或者他的创伤性应激后遗症，就让我觉得说这个事情让我第一次就真正在感情上面意识到说中共人权的这些恶行带来的危害。
对，然后你开始对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然后你作为中国人所有的这些认同都开始有一些质疑吗？
我觉得是一个动摇，因为当时采访他是我第一次采访意见人士，然后他又介绍很多人给我，然后很多其他人又介绍很多人给我，就这样滚雪球的。我当时其实说是为了做新闻，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在那个阶段其实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求知欲。所以我当时采访了比如说叛逃的在澳洲，因为澳洲其实住很多中国人，所以我当时采访了说叛逃的外交官，然后或者是我当时采访了然后什么在89的时候在广场上面的警察，采访藏人，采访了台湾人，然后回北京之后又采访了一些89的时候开始出事情的不同政见者，然后是在采访了很多很多人之后，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思想还是会一直摇摆，然后采访了很多很多人之后，最后慢慢的我的想法会现在有点沉淀，会变成定型，
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实际上。
对对对对
对对。那你记得你最早被网暴是什么时候吗？是因为什么事呢？你当时你还记得自己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吗？
最早被网暴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我是刚做了一个还蛮就是高调的脱口秀演出，然后又报道了香港反送中，在澳洲有华人在举行游行，就是我支持香港警察，香港警察打人打得好这种游行，然后会有反对他们的游行，就两波在那边会就像有点对峙起来这样。所以我当时是报道了一个支持香港警察的游行，然后当时是有一些小粉红就是喊一些很夸张的话，比如说什么留岛不留人，你们不爱中国你们就去死，这种很奇怪的话。然后报道完之后我就被点名出来说这个人是个汉奸，然后会有很多人就是他会收集我父亲的讯息，然后开始在微博上面，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这样子被攻击，会有人说什么啊，你妈生你不如生片叉烧。但那件事情之后我父亲就没有再跟我联系了，所以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和你联系。
哎，是在那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跟我联系，然后再跟我联系的时候，话就讲得比较难听了。就是我们的关系，相当于就是说是从香港的反送中开始，就很讽刺。我这辈子从来没去过香港，我也没有真的说做过很多香港的报道。我就是写了那一篇东西，讲了一下小粉红支持香港警察这一件事情。然后我是相当于失去了，因为我独生女嘛，90年代，然后就失去了我家庭的一半。我就觉得说，是得不偿失，是非常得不偿失。
2020年的时候，你作为第一作者，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表了《待售的维吾尔人》，是我们翻译的题目，就是揭露这个报告呢，就揭露了中国政府将在教育营里的维吾尔人送到其他地区强迫劳动。你能说一下，就是你当时清楚，就是发表这篇报告后，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网络上可能会对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发表的时候害怕不害怕？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有做过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深刻的反思。因为就出事情，就是我后面2021年，我其实是因为写维族人的事情被就是说全网网爆，其实不只是网爆，其实就是说被批斗，只是说我人不在中国而已。这个批斗会延伸到我家庭，延伸到我朋友，会延伸到我个人，然后我这个被批斗这么凶之后，那我什么朋友家人都会质问我说：“Vicky，你到底为什么做这种事情，给我们带来麻烦？”然后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就会说他一个汉族人，他到底为什么要写维吾尔人的事情？他很奇怪。所以我是做过非常深刻的反思，我甚至就是不顾我自己的隐私跑去测 DNA，我想看看说是不是不小心爸妈报错了，是不是其实是维吾尔人，所以对这件事情这么上心，就是要死要活的要报这件事情。测完之后发现我是98%的汉人，1.5%的蒙古人，所以跟维吾尔人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但我仔细想，我觉得是童年其实是有点事情了，就是比如说，因为小时候住的那个甘肃那个区域还蛮多少数民族的，然后穆斯林其实还蛮多的。然后你是可以看到，比如说，那你看我们像我们喜欢吃的饼，比如说回族人做的饼，你去他那边买饼，你就会看到说那个店面就是真的就是 a hole in the wall，就是一个墙里面挖了一个洞，就是他的店。然后那边卖饼的小孩可能就是7、8岁、9岁。他就超级小，然后他就没有在上学，他每天在那边卖饼，就是这种不公平或者是不平等的这种关系，或者在哪怕就只是说经济不平等的东西，你是很早就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因为我去买饼的时候，我背上背着，比如说我的英文的辅导的书，我的什么数学奥林匹克的书，我手里拿着小提琴，那这些小孩他在卖东西，卖几毛钱一张的饼，所以这感受到。然后稍微长大一点之后，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上补习班，然后中间下课休息的时候，我朋友就会跑去敲那个我补习课老师楼下邻居的门，然后这样敲，然后敲开之后，一个穆斯林男生就出来，戴着那个白帽子嘛，然后我那个朋友嗓门很大，就丹田气很足，大声喊说阿拉死了，然后我们很多同学就一直在那边喊阿拉死了，然后就看到那个穆斯林男生就还蛮震惊的，就是会有这种，
是一种欺负，bully 是吧？
对对对，会
欺
有这
凌，
种 bully，会有这种欺凌，就是你看到这种霸凌的现象，我觉得心里面是有一些感觉的。然后你这种东西积累了一下之后，再到后面就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我跟这个维族人的这个就是集中营的事情有一个就是蛮直接的联系，是我2016年的时候，我在北京过澳洲的寒假，北京的暑假，我当时那是我第一次给《纽约时报》写稿，我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也是有自己跟警察有一些发生一些冲突，然后但是在写稿过程中，我当时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好朋友，他的女朋友是当时在北京的一个维族人，然后那个夏天过去之后，我又离开去别的地方，我那朋友离开去别的地方，那个女生离开去别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过了几个月之后就知道说他被关进一个教培中心。然后，那是他是我认识的，就是 personally 个人认识的第一个被关进教培中心的人，他被关的，然后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就说这个女生很爱玩，她是很喜欢去夜店玩，很喜欢喝酒，所以就是她跟宗教极端这件事情不可以更远。然后她被关起来的原因是说她之前经常去土耳其，土耳其是被认定为就是说是会跟宗教极端相关的国家，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触动很大。然后我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当时人其实是在以色列游学，然后当时是2017年早的时候，就是还在没到春天的时候，所以其实算是说给我很早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意识里面去，所以我就是后来就一直在找说我要从什么角度可以报道这件事情。然后那到后面就是2019年我加入澳洲战略研究所之后，我可以开始就是说全职的专注于这个研究之后，然后我找到的这个切入点就是强迫劳动。因为当时这些教培中心，也就是说集中营的存在已经被证实了，但是没有被证实的是强迫劳动的指控，所以当时我静下心来研究强迫劳动。那研究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就是作为记者我猜你可以了解，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过程，就是说我找到了罪证，我可以把它联系起来，我可以把这东西发表出来，是，然后当时就是又是一个说我不睡觉，我是机器人，我早上六点钟工作到晚上三点钟没关系。
那你说一下，就是你在这个发表了这个报告发表以后，这个报告当时很轰动，被很多的知名的媒体引用，广受关注，可以说广受关注，你也受到了严重的网暴，就网暴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收到死亡威胁和很多的私信的辱骂吗？你当时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报告是在2020年3月份出来的，然后我被网暴是差不多一年之后才被网暴，所以我想说中共国家机器的运转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缓慢，可能也是受 COVID 的影响。在这一年过程中，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澳洲三年时间的室友，他回家看父母的时候被那个公安带走，然后不停的审问，就审到他也是精神崩溃，然后也是没有，对，然后这是一种就是间接的伤害。然后我父母也是给很多压力，然后这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爸爸就不会跟我讲话，然后我就是一直在说，我当时整个人的那个心态就想说，我爸爸已经一年没有跟我讲话了，我爸爸为什么不跟我讲话？他是不想跟我讲话吗？还是他出于压力不能跟我讲话？他是不爱我吗？那他爱过我吗？就是你就是一个无底洞，你就是会这样一直就是说 spiral down， 然后那个我精神状态非常差，然后我当时我朋友出事情之后，我当时有一个男朋友，我男朋友他是在堪培拉的公务员，他的梦想是要，然后他是要拿这些 security clearance， 要拿这个证明，拿这个政治可靠证明，但他就觉得说我当时突然出事情，他就想说那这样的话我会不会被你连累，所以就是
他是澳洲人吗？
澳洲人
哇、wow.
对，他怕被我的事情连累，然后就是我朋友出事情之后两三天，我跟他讲，我说对不起，我朋友在中国那边招供的时候把你名字应该是招出来了，这可能会给你带来影响，我对不起，然后这个男生当天跟我分手。
哇，这是什么男生？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我一直在讲，我就说中共导致我感情生活不顺利就是这样子，因为他非常的考验人，他就是考验到把我身边的人全都考验走，然后我就会觉得很难过，然后所以那一年就是说朋友离开我，然后或者说被迫离开我，然后男友离开我，然后父母离开我，然后我就是处在这种就是不断的打击和创伤的过程中，然后精神状态就是变得很差很差，然后2021年3月份开始网暴，然后开始，
就2020年全都是在后面的，就是
公众
看不到的，
对，在后面，
不是在网络上的，
公众看不到的，
然后到了2021年的3月份，
对，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决定把你拿出来当一个网络上的大的靶子来打，是这样吗？
对，是这样子。
那你说一下当时是什么样子？
我比如说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我有时候就会被跟踪，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说这跟踪你的人他到底是中共那边派来的人，领事馆的人，还是在街上认出我的小粉红，因为我当时头发剪很短，我就
有一段时间头发还是光头。
对对对对对对，我当时是光头，我现在其实头发也很短，这个是假发。
哦，
你看这是假发，我是平常练舞的时候会头发比较短。
那我问一下，你怎么知道你被人跟踪呢？
比如说我去海滩，我一个人去海滩，我就坐在海滩，然后我又看到有个人在拿相机在拍照拍我，然后我一开始就说啊，这那海滩嘛，游客嘛，可能就是大家就想拍照，然后我就睡一下觉，然后我起来之后发现他在这边还在往我这个方向拍，然后我就开始看他，然后我就发现他等一下又去那边然后拍，他就一直在围着，他在以我为圆心活动，然后我想说哦，那这个应该不太对劲，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猜测对方大概是在跟踪我，但是我不会就说下午对，然后但是它其实是个过程，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会然后会 develop 出来，就是会发展出来一些这种这方面的敏感度，但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说哎，这个人怎么在我后面走，我在走走走，哎，这个人怎么还在我后面走，就但是有可能说这个人只是跟我同路而已，那没办法，所以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你有去买比如说去家附近买菜呀或者什么的时候被人跟了吗？
我之前被跟踪这个我是觉得一直都很难判定，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容易判定的是之前有人在我家门口站岗。
哦，
对对对，就是这个大概是在时间点是在2021年10月份左右，2021年还是2022年，不是21年就是22年，对不起我时间有点模糊，就是在那个阶段在那个阶段就是我写完那个就是关于新疆的政治体制，然后我那段时间从健身房回家之后就会看到我有人站在我家门口，有好几次，应该是3到4次我记不清楚这样，然后他就是那种就是头发这么长，然后一个男生
寸头，
对对对对对，亚洲男生，然后阴天戴墨镜，然后就是这样军姿站在我家大门口，然后 对，然后
就跟长安街上的站的有些人比较像，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也是当了一次领导的感觉，然后我就是我碰到这种情况，我第一反应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这个人跟你有关，你首先的 assumption 应该是这个人跟你没关，因为我如果就是说草木皆兵的话，我就把自己搞疯了。就是
你没办法
这样
生活了，
对对对，我不可以这样子，我一定要先告诉自己说这个人是正常人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怎么看都不像个正常人，他站得太直了，然后
是我们正常人哪会站那么直呀？
对呀、啊，我们正常人你看天天在这边打电脑打电脑，这颈椎全都是弯的，就谁会站成这样，然后我那天是鼓起勇气，我就拿起手机，我就去拍他，我就把手机可能放到离他脸大概就是在这个距离去拍他。对对对，我当时非常挑衅。
他什么反应？
然后他没有反应。
哇！
他连看都不看我，他就还站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像木头人一样看，站在这里没有反应。然后我当时想说，哦，这个没有反应的就是最大的反应。然后他这样愣了一下，他现在在想，但他没有跟我有眼神接触，没有讲任何话，他这样想想想想了一下之后，他就一个这样就是像军姿转身这样转身然后走掉了，脸贴着墙走掉了。
哇！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照片发给澳洲警察，澳洲警察说拍得好，但是他也没有告诉我他怎么查，然后他查完之后结果是什么，我就没有讲。然后这种事情多发生几次之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没法住了，因为我一直住，因为我当时住在那个地方，我当时住的那个家是我已经搬家5、6次之后拼命想要掩饰就是我的地址，拼命想要藏起来，然后我都不怎么
出门。你为什么要搬家5、6次？就是因为你觉得有人跟踪你吗？
对，就是一直都会出现奇怪的人，然后来跟我讲奇怪的话，然后就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我觉得我当时搬家很多次就是跟真的有人跟我和我自己的 paranoia 都是一部分，然后但是就比如说，但就比如说我搬足够多次之后，我是很想定在一个地方，那我定在那里之后，我就想说那我不想要再搬家了，但是为了保护我的隐私，我就会不敢跟邻居讲话，邻居问我说你是谁，我说我谁都不是，你不要来跟我讲话、
oh.
然后对对对对，然后我家楼下的那个 barista 就是很喜欢的那个做咖啡的小哥，我很喜欢他这个人，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也随便乱编个名字给他，然后 就是不敢跟人建立关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人来我家门口站岗，就是有点突破我的极限。我就想说就是敢就不跟你们玩了，然后我就把东西打包，然后我就开始就是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生活就是说我拿个行李箱，两个行李箱，我就会有点到处玩，这样就不在一个地方住。然后这样的话我玩够我就走，那你如果跟到我，你跟到我我就走啊。然后我搬家的成本为零，但是他们重新跟我的几率就是成本还蛮高的，所以那边可能也要就是稍微控制一下。
你所有的东西就两个行李箱？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蛮自由的，因为以前有很多东西，什么什么我买的就是陪我睡觉的兔子啊，什么我床上放的恐龙抱枕啊，就这种东西它占地方，或者书啊，或者很多漂亮衣服啊，我现在都不要了，就是所有东西就两个行李箱，想去哪就去哪。我觉得就是感谢共产党给我带来人生彻底的自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哇，天哪！
对，
那2023年8月，澳洲联邦警察告知你被有心人士跟踪，你能说一下当时他们告诉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我当时超不爽，因为我当时是这样子。当时的背景是我在德国，然后我在德国是住在东德很烂的一个地方，我只能讲很烂，就是那个附近真的是有纳粹思想在复辟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住在那里本来就蛮不爽的，然后澳洲警察突然他就说 Vicky 我们有事情要跟你讲，然后说我现在打电话给你，我一小时之后打电话给你。我说我这边晚上两点，你看到晚上两点你要干嘛，就是，然后澳洲警察这样说，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你。我想说完蛋了，他们肯定是发现有人要刺杀我，还是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不然的话为什么要晚上两点钟？对对对，因为他这样子，他这么紧急，我想说那应该是最坏情况。那最坏情况就是有人要干掉我呗，因为威胁一直都是这样的，威胁我一直都说我们要干掉你，我的那个私信里面都是说我们要干掉你。我想说那你要干掉我的话，那对，然后结果。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过两天才有时间跟你约电话。约到电话之后，他就说啊，我们现在就言辞很模糊的这样跟我讲说，我们抓到了嫌疑人。对于这些嫌疑人来说，你是一个嫌疑人。那他不会直接讲说我们抓到中共间谍，他会说你是嫌疑人的嫌疑人。我就想说这在讲什么屁话。然后讲半天之后，然后就说啊，对，我说那我有生命威胁吗？危险吗？他说那我们也不知道。我说你在讲什么？然后。他说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教给你一些策略，你现在出门走路，对，你要走一下跑一下，走一下跑一下，你要从 A 到 B 的话不要直接从 A 到 B, 你要从 A 到 C 到 D 再去 B。 就是我就当时很想骂人，我想说你是以为我生命中有无限的时间吗？因为我知道就是可能就是说现在听众听起来想说，诶，澳洲警方帮你为什么就是这么大的怨气。我有怨气是因为我之前每次受到骚扰，他们都会说 Vicky 你要报警，你要跟我们来讲这件事情。好，那我就报警，报完警之后他们去调查，比如说我拍到那个奇怪的人的照片，拍大头照拍给他们之后，我说那我调查结果怎么样，他不会告诉我你们查了什么，他不会告诉我，他就是会把我被骚扰被攻击的讯息全部都这样收集起来，然后归他所有。对，然后这通电话也是打得不痛不痒，他连中国这个字都不敢说出来。然后但是我觉得值得欣慰，就是说好歹是有这通电话，因为如果没有这通电话的话，我会一直觉得说我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我是不是在看到没有发生的东西。但是澳洲警方有原话跟我说，我们现在抓到的人，这些人就是在找你的地址，这些人就在找你住在哪里，所以我是被认可了，被澳洲警方官方给我踏上一个印章。
对，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证实了你以前的猜疑，是不是？
对对，
就是实际上你是知道的，对吧？
对，我是知道的，但是一直没有人认同我，然后我就看起来像个疯子一样，到处说我被跟踪了，然后没有人相信我。对，然后但是这个事情，那通电话里面，澳洲警方在同一通电话里面叫我说不要跟媒体讲这件事情，然后不要跟别人讲这件事情。
那我问一下，就说他们跟你说的就是走路不要就是从 A 到 B, 要从 A 到 B, 到 C 到 D 了什么，然后再到 B, 你会跟遵守他们这种的，会跟着他们这些的？
啊，
不会是吧？你是还是该怎么过怎么过是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遭遇，其实是 是很大的打击，对吧？就是说你失去，因为我失去的东西是说我的名声，然后有一度是我的健康，然后或者说我的家人、我家庭、我的朋友，我在中国所有的朋友。然后你人失去一切之后，我觉得你会对生命有一种新的领悟。那我新的领悟就是说，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时间，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时间。我在地球上的时间有限，要不拿来做有用的事情。我出去跑步可以，我出去就是绕着海什么跑个50分钟什么，这个没关系，这个不是浪费时间，这是在锻炼身体。但是我今天明明比如说我今天要去纽约找你，我就不直接去纽约，我先跑到温哥华去，然后再跑去纽约找你，这个是浪费时间啊。
对，
就是对啊，这个浪费时间的事情不可以做。
嗯，对对
对。
那有没有一些你前面也说了，就是他们这种跟踪可以说对你生活造成了不便，就是改变了你的生活。比如说你现在只有两个箱子是吧，想去哪里去哪里，其实是改变了你的生活。但是你会说它造成了什么不便吗？
很多不便啊，你看就是哦，对不起，我只要一想起来这个事情，可能是刚刚我现在这个年龄，但跟我现在马上满30岁，我今年会满30岁，然后我就是很担心我的人生大事的问题。但现在就是没有人敢跟我约会，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敢跟我在一起。
澳洲人他们也不敢吗？
正常人都不敢，正常人会很怕。然后这个是生活的一个不便，然后就是说没有办法组成正常的家庭，或者说比如说我平常去练舞，那我的同学都很喜欢我，我的教练都很喜欢我，但是我去参加比赛，就是我在亚洲参加各种比赛，我都是会化名去参加比赛，然后那么我们武馆都是会不敢把他们的名字跟我的名字放在一起，对，然后因为是这样，有人要找我嘛，那我就多去点地方，让他们多找一找，这样就是因为我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自己也是多一些人生经历，然后就比如说我参加比赛，你看我比赛赢了，也没有办法把照片放出来，对不对？就是让我有一种说，生活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我打架打赢都不能发照片出来。
你是那个 boxing 是吧？就是那个女子的 boxing 那个拳击比赛是吗？
诶，我是打综合格斗，也就是我打那个泰拳和练地面和练就是地面的摔跤也是练一些。对对对，我私下传影片给你看。
真的，我真的是觉得你受的攻击真的是无法想象的。你还能活得这么乐观，还能去打拳什么的，这种的真的是我觉得挺不容易，真的挺不容易的。
没有，我觉得打拳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打拳这东西就是你去练武术，是你拿你自己的身体去跟其他很壮的东西去碰，就这样硬碰，在这碰的过程中你会变强，你不光是身体会变强，你的意志力会变强。所以我是觉得说，我现在面对现在这一轮攻击，我基本上就是说笑一笑就带过，就其实它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影响。我其实我会去练舞，就是因为就是我开始练舞的那一天，就是第一次发现我家门口有人站岗那一天，我去拍他，我其实是很怕他会突然做什么动作对我动手的，然后我很担心，就是我去拍他冒很大风险，而且也是我被跟踪和跟这些人对峙这么多次之后终于练出来的那一点点胆量去拍他那一下，但是我当时很怕会出事情，所以我就想说我下次想这样去拍人家，那我自己要稍微有点底气，就是说哪怕他突然出手我可以躲一下或怎样。我是拍他那当天去开始练的，但练到现在我最大的心得就是在我的这个量级我去跟那个比较重的比较高的人打，尤其是要是跟超过一个人打，我是基本上就是没戏没戏。尤其是我前几天也是啊，就是你也有看到我上星期吧，我参加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抗议，然后是在堪培拉，在澳洲的国会门口。
对，李强是抗议那个中国总理李强访澳。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结果在抗议现场，我有一个朋友他想烧中共党旗，然后我其实就说，那你要烧就烧，不烧就不烧，跟我也没关系。结果他那个旗刚拿出来就被澳洲警方要没收，然后他们没收的时候又有点暴力，然后我就在那边说啊，你们为什么要没收我朋友党旗，你们要做什么？然后我只这样讲了一句话之后，就被3到4个 有是有更多警察围上来，但真的对我碰到我的只有三四个警察，我就围起来，然后一个警察掐脖子，然后其他的控制我四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就是就拽，然后把我的假发都拽掉，就是有一种很就是好像跟别人打架打到一半被别人把衣服脱掉的感觉，就是感觉很被侵犯到。
嗯，
然后这件事情也是说明啊，你看我练这么久，对，我女子比赛可以赢，好，你赢我很厉害，打女生很厉害，但是你看碰到这种比我高几个头的牛高马大的澳洲警察，就没有任何办法，几秒钟之内被人家拿下。
嗯，
所以
对
练舞这种事情练一下，练一下好玩就好了。
那我们说一下，就是你什么时候去了台湾，你为什么要去台湾呢？和你这个被监视这个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我觉得去台湾蛮大的一个原因，很多台湾朋友其实不喜欢听到我这样讲，去台湾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还蛮想回中国的，但是我知道这是自杀式行为，所以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还蛮想念就是说这个中文环境的，我就记得
我在听普通话是非常的亲切，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有，当时对我来说不是，当时因为就是会来攻击我或站岗的人都是东亚裔长相，或者说有一些骂我的人，不管是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上面，都是讲就是简中用户，所以我其实是对这个有一个创伤反应。嗯，然后就是一方面是觉得说看到听到简中就觉得说害怕，一方面又很怀念就是可以用简中正常讲话的时光。然后我就是应该是这应该是2023年年初的时候吧，我有一次就抓到我自己，我在Chinatown就想去吃个饭，然后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两个中国男生就是站在那里，站在几台机车那边，他在讲一些什么关于打游戏的事情，然后我就停在那边偷听人家讲话，就是我就想要听就是两个正常的中国人之间正常交流的声音，然后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很可怜，就是我去中国餐厅吃饭，我还有点就是鬼鬼祟祟的感觉，说哎，不要又被人家认出来，不要又被人家骂。我是很怕被人家泼火锅，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心理障碍，很怕被人家泼火锅。
你在澳洲被人在外面骂过吗？
我有一次在餐厅是被人家讲过不太好听的话，就是我在餐厅被认出来过几次，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别人不管他是不是真的都是说 Vicky 我是你的粉丝，我支持你。嗯，只有一次是被讲过不好听的话，但是那一次就让我觉得说中餐可不可以是不是可以放弃一下，可是我不用吃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用吃了。
嗯，
然后
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你愿意重复吗？
他们那边是一桌人还蛮多的，然后我在那边吃面，然后就看到旁边开始在拍照，然后就有听到就是说判就是不是判国是汉奸这种字眼，然后就有一个人走过来问我说请问你是许秀忠吗？然后我说，嗯，对啊，然后他说哦，然后就这样走了。但是他们走了之后在那边会讲，就是他当时他在我面前还是讲不出太难听的话，但是他过去之后，嗯，他们就还就是一群人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比较有，
嗯，
就是 they're empowered in a way，
嗯，
然后就在那边就讲一下，然后让我在这边
吃饭，你其实是可以听得到的，
我是听得到，我觉得他也知道我是听得到的，然后我在这边还觉得有点难以下咽，
就是这种 passive aggressive 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不当面来挑衅，但是是，嗯，
那我觉得他在邻桌啊，他那个已经就是都没有太 passive， 还蛮 aggressive 的，他在那边拍，我不知道他的照片去哪里。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我当时第一反应想说啊，我当时在吃那个辣鸡面。然后我想说这吃辣鸡面没有人会好看，他把我吃辣鸡面然后在这边流鼻涕的样子拍走了，我要怎么办？
嗯，
就是
但是你会害怕被泼火锅。
对，我其实对我更怕的是说我当时比较恐惧，想说因为那个辣鸡面也是这样，就是它是很烫的一碗汤，又都是辣椒油，我想说，
嗯，
他们要是现在拿面来泼我的话，又这么多人，我是没有任何办法，我就被人家泼，然后泼这个可能也还好，稍微好一点。万一是去吃火锅被人家泼火锅，那就完蛋了，对不对？
吃火锅吗？
我还是吃火锅吧，
只是有些恐惧是吧？
对对对对，
对，
恐惧是要克服，但是火锅是一定要吃的。
嗯，你在台湾还是住了差不多有几个月？
可能就是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出来，差不多加起来可能在那边的时间有一年。
哇哦，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对，然后我最近做的中所有中文的采访，我朋友都会嘲笑我说 Vicky 你现在这口音到底是在搞什么。
对呀，我都受不了你你一个西北人怎么说话这么像台湾人，你也太容易被拐走了。我那天已经笑过你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汉奸体制就是这样子，就是叛徒体制。
这么容易就被判过去了，就被掰过去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去台湾之后，就感觉我也是，就是我中大陆腔调其实是会受到一些敌意，就包括我自己的朋友都会说啊，你在讲什么只言只语的，比如说我会用视频这种词，或者我会用充电宝这种词，他会说你只言只语。
你对只言只语这种词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
我很不舒服啊，我很不舒服啊，我觉得这样讲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我很快融入两点，一点就是说是就是为了生存，因为我在外面一直讲大陆腔的话是会被人家翻白眼的，就是有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不是台湾所有人。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因为每天跟我朋友混在一起，然后我觉得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新的身份认知，他们也代替蔡英文或赖清德然后来告诉我说我也是台湾人，然后他们一直在那边讲说台湾就是你的家，你就是台湾人。我确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其实是相信了这件事情的，所以身份认同跑到那边去，语言也跑到那边去，然后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其实就是说把我对于中文的创伤，对于中国文字的创伤其实是洗掉了。
你觉得是台湾改变了你对吗？
我觉得是台湾在这方面就是让我对于中文这个事情就是脱敏了，就没有那么敏感，然后也没有那么创伤，就是可以在中文世界，因为我去台湾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会害怕东亚裔的人，会害怕讲中文的人。那我去台湾的目的之一，除了说想念就亚洲食物，目的之一其实是说就是叫 exposure therapy， 我本人叫什么暴露疗法，暴露疗法，然后叫暴露疗法，暴露疗法就是说，那我怕这个东西，我怕蜘蛛，我现在就坐在满是蜘蛛的房子里面，所以说我怕东亚人，我就坐在满是东亚裔的我就住在满是东亚裔的国家里面。然后所以我在台湾会碰到很多比如说深蓝的人，我很多朋友深蓝，就他坚信国民党，他坚信就是两岸统一
、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一开始我刚开始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叫我，他们说哎叛徒，或者是哎卖国贼啊，你今天，我说，他说你今天做什么了，我说我今天工作一下，他说哦你又卖国了是吧，卖国挣多少钱，就这个东西，这台湾人这样跟我讲话。
但和谁都不可以这么讲话，你会不会觉得不高兴呢？
一开始是会有，然后而且在我是会不高兴，但是我会跟他讲，我说哎，请你不要这样跟我讲话，你要是还想跟我做朋友的话我们不可以这样讲话。他们后面会慢慢会有收敛，但是开玩笑的时候一样会讲哎，汉奸快过来，汉奸来抽烟，汉奸来喝酒，这样。对，就是
天哪。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只要他我知道他没有恶意，
他是没有恶意是吗？
我知道他没有恶意，
忍受的是吗？
我觉得我
是可以
忍受。对对对，而且这些人有一部分因为就是说在台湾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你会接触到黑道的人，因为他是这个台湾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那黑道的人，我刚去台湾的时候超级害怕黑道的人，因为我知道我做过就是关于跨境镇压的调查，那在台湾的跨境镇压比如说何韵诗去台湾演出，他会被人家铺红漆，那这个多半也是说中共雇黑道的人做的。然后那这个事情，所以我是很怕会被黑道的人盯上，会被他们攻击，或者是会被泼漆或怎样。但是我刚开始刚去认识黑道的人之后，他们直接会跟我承认说哦你是反共啊，哦我之前就是收钱帮共产党做事啊，就是收拾这些反共的人啊。然后我听到之后就会觉得很受冲击，想说，然后我就会问他，我说那你会把我卖掉吗？然后他说不会啊。我说为什么你不会把我卖掉？他说因为你还蛮可爱的，我觉得你这人还蛮好的，不会把你卖掉啊。我说你要这样讲了我就相信你，你要这样讲我就相信你。然后我其实就是我们在练武术里面有一个概念是说把背给对方，因为如果你把背给对方的话，你把你整个人都 就暴露给对方，你是完全相信对方。对，所以我对这些人的方式就是说，我是采取一种，我是就叫做就是 radically trust them， 就是我不应该这么相信他们，但是我就是要相信他们给他们看，我就是整个把背给对方，对，我就是要相信你，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要不然就是要继续跑，要不然就是要跟你们相处，所以我就是会努力跟他们做朋友，让他们看到就是我对他们好的地方，让他们看到我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我努力的地方。对，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那你现在写字会选择写繁体中文吗？你会做这个区分吗？
比较多，因为我繁体中文我觉得还在练习，就是我刚去台湾的时候看书我觉得头痛，就是因为它竖版又繁体字，很多字不认识，然后要这样看要这样看，然后就很慢。然后现在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申请那个签证的时候，然后我申请签证的时候，移民署就说，诶，你要回大陆去退籍，拿到这个证明之后我们再给你签证。然后我就说，大哥你还好吗？我回大陆去退籍，退完之后我就直接就进监狱，我就不用再来台湾享受我的美好人生了。然后就这样一直纠缠一直纠缠，但是我就一直要写这种申诉的信给他们。然后我写完之后，
哪怕你是澳洲公民他们也要求这样、
只要是出生在中国，出生地在中国，就好像是一种原罪一样，就一定要证明你跟中国脱离关系。然后所以我就是要写信解释我的情况，说我没办法回中国。然后我写信那个文法其实跟台湾用的文法是不一样的，用词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都是写完信之后要拿给朋友，或者是要拿给就是小帮手同事说请你帮我改。然后要就是像是重新学了一门语言一样的感觉。
你现在还是在这个亚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吗？还是你愿意讲你自己的工作单位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暂时这段时间我其实是在休息，然后我现在跟澳洲战略研究政策，天哪，真的好难讲哦。
澳洲
政策
战略研究
所，战略研究所，对，我现在跟他们还在继续做一个跨境镇压的项目。然后同时我工作方面，我刚写完一本回忆录，我过去三年差不多可能80%的工作时间都在写这本回忆录，现在刚刚写完。然后我工作方面，就这个我讲出来很多人都会笑话我，但是我是蛮认真的想要当一名职业的格斗选手，然后这也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了。因为我虽然就是我在记者行业，我不到30岁算是很年轻的记者，但是在格斗行业30岁算是年纪很大的人。然后因为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然后我平常去比赛打那些人都是什么18岁，然后我有的时候被别人压在下面，我觉得说天哪，18岁的青春压在上面我觉得好重哦。然后就是已经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很想拼命训练，然后很想能够成为职业选手。但是对工作方面就是就是做研究，然后写书，然后现在在想要不要开始写下一本书，然后还蛮想开始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纪录片呢什么，我前段时间一直想拍，但是因为写书没拍，然后再做，然后再练舞，然后我还在写，我现在有点继续回来做喜剧。我之前做过单口喜剧演员，因为之前也有人讲过我，就是说我是要心里面很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病态的开始微笑，就是也是一种防御机制。然后别人就说，那你这种防御机制其实是不是健康的，你把它拿来给大家看，这个是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那我觉得问题就问得很好，然后我就会回答说，以前是我刚开始做喜剧的时候，喜剧绝对对我来说是防御机制，就是说生活中很多很痛苦的东西，比如说我父亲不跟我联系，然后我就会把这当成一个笑话说，哦、oh, my dad ghosted me， 就是把这种当成笑话来讲。然后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喜剧不再是这种防御机制，喜剧是说我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过得很奇怪，我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过得很艰难，但是我是在苦中作乐。我觉得说我人生的在很大部分程度上价值就在于这苦中作乐，而且我不仅想要自己作乐，我想把这个乐分享给其他人。因为在现在这个世道中生活，谁生活都不苦，大家都很苦，都有自己的苦的地方。我觉得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是一个很值得分享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这样。 然后那演出蛮成功的，然后记者写的也都蛮好的。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的身份认同是什么呢？你怎么看待比如说中国、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叛徒这样的一些词呢？
我最近还发过一条推特，就是我现在的身份认同应该是说前中国人，因为这个也是一个过程啦。因为我拿到澳洲国籍应该是2023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比较尴尬就是说，因为我这个一直被跟踪和骚扰的事情，我拿到国籍之后就离开澳洲了，就是拿到就跑这样。然后我离开澳洲之后呢，我在其他地方别人说你从哪里来，我就会直接回答说澳洲，然后别人就说那你在澳洲长大吗？你从澳洲哪里来？然后我就觉得这没法回答，因为我在澳洲住过四五个城市，我就会说everywhere， 别人就会觉得说我在胡乱，我在瞎扯。然后后面别人就，然后台湾人，因为他用中文问我，他说你从哪里来？我说澳洲人。他说那你中文怎么会这么好？我说我聪明，别人说聪明也聪明不到这样吧。我说对，我说我在中国长大。别人说那你是中国人？我说我不是中国人啊，我是澳洲人啊。因为你这个很麻烦，你拿了澳洲的国籍之后，拿了这个护照之后，中国的护照相当于自动取消，所以我是真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中国人。然后那你说我是不是精神意义上的中国人？我觉得也不是，因为我现在的那个意识形态以及我的名声以及我跟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关系，那你说中国政府攻击我，很多中国人民跟着一起攻击我，他这样对我长久的攻击，我跟他的关系，我会觉得说我属于他们这些人吗？或者我属于这个国家吗？我觉得不属于。但是很纠结，就是说但是我还有关切和关怀和爱在那边，就是我想要，我完全确定说我想要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的事情，我想要继续报道中国的事情，我想要继续探讨中国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份认同应该是一个，我是一个澳洲人，但我是一个前中国人，我也许是一个台湾人，我是一个很关心中国和台湾和澳洲的前中国澳洲人，也许是台湾人，就是很混乱，很混乱。
有意思。那如果他们现在在叫你什么汉奸啊、叛徒啊，这是不是其实是不准确的呢？因为你不再是中国人了。
我觉得，你看，像台湾人也，就是国民党也会，国民党的人也会叫我汉奸叛徒，他可能就是一个，他在他们眼里，其实我叛的是中华民族。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台湾的国民党和中共同意的最大的部分，他们的公约数其实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因为你看孙中山三民主义，第一个就是民族，所以中华民族这个事情我是很不认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你有什么推荐？
我可能首先最推荐的就是我刚写完的那本书，是一本回忆录，写了三年，呕心沥血写的，叫英文叫 You Are So Brave， 中文大概会翻译成你真勇敢。大概就是讲我这几年的生活，然后是怎么样，就是在被追踪的过程中还努力的要把人生活得比较精彩，然后还有一些童年发生什么，青少年发生什么的，然后我到底是怎么样变成繁花妖女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写了一下。我还蛮喜欢这本书的，所以大家等它出来之后，大家 要来买，要来看。然后其他的真正的就是推荐真正的我自己喜欢的书，我其实还蛮推荐大家看那个Edward Snowden 斯诺登的 Permanent Record， 中文翻译成什么？我可能要查一下
永久记录吗？还是什么
永久记录之类的？
我
不知道，
我没有看过。
那个写的，我觉得写的蛮好的，也很有意义。就他对于我写回忆录这件事情也很有启发，然后他的人生也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然后因为我最近是看回忆录看的比较多，因为要写回忆录嘛。然后还有一本我推荐大家看的真人的回忆录是，Tara Westover 的《Educated》。
对,
对
这本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对，这本书写得很棒，它是讲一个在美国乡下长大的女生，她家是摩门教，然后她父母不给她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她靠自己的力量离开这个邪教，然后给自己一个很棒的教育，是去最后是去牛津还是剑桥读了博士。
对，这本书我也特别特别推荐，特别喜欢。嗯，我说一下，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为什么喜欢，因为他是怎么逃脱摩门教，逃脱他家庭对他的控制，实际上摩门教或者他的父母，对他有很多的这个 indoctrination 洗脑的这个过程，他最后怎么来反洗脑，怎么脱离这个这个制度，
跟我们的经历很像。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中国人都会从里面会有很多的体会。
对，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斯诺登的书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就是说美国的制度也是一个制度，然后他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他也是有一定程度的洗脑或者是控制在那边，他作为一个个人他怎么摆脱这个制度，他怎么样，对，但他现在的但他的生活肯定是更加复杂。我觉得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个人怎么样活出个人价值最大化，而不是被一个制度这样囚禁在里面，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嗯，就这三本书是吧。好，谢谢，谢谢 Vicky，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袁丽老师，谢谢大家，拜拜。